感谢主，我们可以再一次在美德教会一起来敬拜。我有两个礼拜在这个教学的旅行，所以好多人哈、好像第一次见到了，感谢主了哈、我们很高兴可以再一次见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啦，是一段大家假如你信主一段时间应该很熟的经文，是不是啊？就是撒玛利亚的井旁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去打水的故事。那么当然对我们而言，打水已经没有的生活经验了，是吧？现在你还有在家里打水吗？不会嘛哈、不过呢，倒让我回想哈、在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住在澳门呐、那么我住在一个区呢哈、曾经住了差不多快要一年。那个区哈、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区啊，在那个区里面呢，有好多家人呢还没有自来水的，哦，你很难想象哦，很难想象，是一个山区啊，也许因为这样吧啊、那么斜斜的上去啊，那么我就在那个区住了快有一年，啊，是一个亲戚的家，因为我亲戚的家也没有自来水啊，所以我们每天呢、真的要去打水的嘞。也因为没有水呢，就有人哦，在当地的就凿了一个水井啊，然后出售这个卖这个水啊，哦，那么当然打水井要本钱的嘛哈、他要收回本钱哦，所以呢，每家每户，假如你没有自来水的啊、一早呢就要拉着两个水桶，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了，就去挑水。好，拿两个水桶哈，扁担就这样子来到这个水井那边哈，然后呢把这两桶水装满了之后呢，就再挑回家去。那我呢，我也要帮忙哈，但我很小那时候啊，大概十二岁了哦，两个扁担怎么挑呢？我不能挑啊，挑不动啊。于是我跟我妹妹啊，就用他们挑水的桶子哈，就拿去水井那边啊，跟那个人买半桶水。我只能拿得动半桶，就这样子，那个桶子很高啊，我就这样子跟我妹妹就两个人这样子，这样半桶水这样拿回来，然后分几次去拿，一次只能拿半桶，人家一挑挑两桶，所以我了解啊，这个打水是很辛苦的工作，不过你要每天做，因为你一早去打水就要为今天的水用水预备，是吧？啊，我很了解这个打水的生活。不过呢，就在这个打水中，我体会到大家都是差不多那个时间去哦，太阳还没有出来了，或者是刚刚出来了，凉凉爽爽的时候去嘛哦，好累的过程呢。那么在打水中哈、大家要排队的嘛哦，那么排队的时候就要等嘛哈、等的时候做什么？聊天啊，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去的，那你就知道那阵势有多厉害了，是吧？哎呀，从今天有什么东西便宜开始，到我家的宝贝是最近昨天晚上发烧怎么样、哇，交换资讯啊，建立友谊了、所以那个的情况、我还有印象，虽然我是个小孩子又是男的、打不进去话题了，不过我在旁观也看见，哎，这一幅打水图、也蛮有意思的、是一种社交生活呢。那么这个背景呢，就让我更明白今天的经文。你刚刚有打开圣经是吧？要不要再读一读？那么我们从头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这边是记载一个打水的经历啊。这第四章，那也许我从第六节来读给各位听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节啊，看看左右有没有找到经文好不好？哎，我们也在打水哦，今天早上哦，不过打的水不是那个自来水了，打一种活水啊，所以你看看周围的人有没有找到圣经，帮帮忙啊、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从第六节开始，那边说呢，在那里有一个雅各井啊，那么耶稣呢走路困倦，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什么午正，午正就正午了。中午十二点左右啦，那么第七节呢，就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啦。啊，正如我刚刚跟大家分享呢，打水啊，这个有实质的意义， 就是要预备水给当天的人家一家用嘛，是吧？预备水，所以通常都是早上。第二呢，这个时值的意义就是那个时候比较没那么热嘛，很少人中午去打的，我真的看很少看见。第一，热嘛，是吧？第二，没人去，没得聊天了，是吧？所以大部分都早上去的。不过这个妇人是怎么样呢？中午来打水啊，实在是不简单了，一定有某些原因了啊。那么是不是他不想接近群众呢？为什么他不想接近群众呢？是不是他心灵中有某些东西哈，不想跟人讲呢？有可能是吧。那么到这里我们还不明白了哈，慢慢越来越明白了哈。那总之这一位中午中午来打水的女士啊，一定有些什么隐情啊，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看看经文有没有记载了啊。那么中午来打水的女士，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圣经就记载了，记载什么呢？第七节下半啊，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也困乏了，这段经文也讲他也困乏了，是吧？他也很累了，他也口渴了。那么耶稣口渴需要水喝了，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似乎是耶稣在请求哈，请求这位女士给他水喝，是不是啊？不过我们继续放下去，那么女士也觉得奇怪了啊。女士奇怪什么呢？那么第八第九节就说到门徒刚好离开了，就剩下耶稣跟这位女士了嘛哈。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那你是犹太人啊，那这个是什么人呢？这是撒玛利亚，而且是妇人呢。这里有两个背景要了解了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第一，妇人当时啊，妇人呢是女性哈，女性啊，当时是社会地位不高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啊。那么这个对我们也不是什么特别惊讶的事了啊。咱们中国社会几十年前也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啊？可能到现在还有人重男轻女的嘞，对不对？那么对我们不是很陌生的啊。不过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那第二，撒玛利亚这个背景要解释一下啊。撒玛利亚人呢、对犹太人而言呢、因为在历史中呢，这一个撒玛利亚的这个群体呢，是跟外族人通婚过，于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血统就不这么纯正了，于是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永远有隔阂。在历史中呢，这两个民族也常常有打来打去的记录啊。A 打 B，B 打 A 了，哎呀，这么多年了，已经分不清楚谁是谁非了。那么这个就积怨在心，所以这两个群体通常是河水怎么样，不犯井水啊，互不来往，就是这个背景。那么现在一个犹太的男人哦，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这是何等难以想象的事啊，对不对？那么现在耶稣就说什么呢？耶稣说，第十节了，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你不知道你现在跟谁说话了，你也不知道现在跟你要水喝的这位是谁，而且为什么要跟你要水喝了啊？那么假设你知道的话，哇，你是倒过来要求他，就是我了，耶稣了，跟他要另外一种水喝了。当然了，到这里的这位女士真是糊里糊涂了，听不懂的了，是不是？我们看到这里也有点糊里糊涂，是吧？这讲什么东西呢？那么这位妇女就继续说了，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儿子素生都喝这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意思就是这里有个评价了，是不是？是不是有个评价在这里啊？我们的祖宗伟大的雅各也喝这里的水啊，
你说你有另外一个水给我，那你的是什么水啊？
哦，那么耶稣回答说了，凡喝这水的，十三节哈，还要再渴。刚刚我们读过了，下面哈，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十四节再读一次好不好？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他在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是啊，水井给人井水，对不对？人喝了会不会渴啊？人喝的时候不会渴了，解渴了，所以才喝水嘛。不过跟任何饮料一样，不管是井水了、自来水了、矿泉水了、蒸馏水了、可口可乐了，任何饮料都一样，喝下去是不渴。不过会不会永远止渴啊？不会啊，会就没有生意啦，是不是啊？所以耶稣讲的是对的，他说你喝这个水啊，喝了还会再渴，但是我给的水不一样哦，我给的水呢是让你喝了之后永远不渴。显然没有，世上没有一种饮料是喝了永远不渴的，对不对？显然耶稣讲的这里的水呀，是一个象征了。这个象征是什么呢？是象征着人生命中真正的充满了哈。他讲的水不是 H2O 了，他讲的水是象征。同样的，这里讲的口渴也是象征了，对不对？这口渴不是真的我很渴喝杯茶啊，这种渴啊，是指人间的一种饥渴和不满足感啊，是不是啊？那么人有没有不满足呢？有啊，人都有一种渴望嘛，是不是啊？人有渴望这件事情啊，这个真相其实证明我们不能自己满足自己咯，不能自给自足咯，人也不完全了，是不是？我们需要外来的供应了。那么这个外来的供应不只是物质层面了，物质层面当然需要嘛，哈。台这个大风要来了，你有没有家里储备水啊？假如没有，下午赶快做了哦。可能停电停水哦。我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个风是历史性的巨大哈。今天聚会完，你要吃完饭赶快准备了。这个是需要嘛，物质层面的需要嘛，物质层面要满足嘛。不过除了物质层面，人生的满足有很多的嘛，物质的满足会改变的嘛，是吧？会有限的嘛，是吧？会暂时的嘛，所以喝了还会再渴嘛。不只是物质了，其实人间有很多好东西。举几个例好不好？人间有温情，好不好啊？好，温暖，人间有温情。不过呢，温情也是有限的哦，所以人才说人情会有冷暖。下面这句就更刺激我们了，他说人啊，翻脸如翻书啊。哇，这个很冷酷的描写哦，不过也某个程度也是真的，就表示人的温情有限嘛。到了要翻书的时候就会翻脸哦，呵呵，那就很麻烦了，是吧？人的温情很有限。不过除了温情还有爱情，是不是啊？哎呦，在我们当中还有人活在甜蜜爱情中，感谢主哦。做牧师都祷告神哦，求你们家庭美满幸福，夫妻恩爱永远哦。是哈，真的真的，爱情多好了，是吧？啊，我相信你一定听过我下面要讲什么。你知道我下面要讲什么？不知道，那我只好再讲一次给你听哦。人家说爱情多美好呢，谈恋爱的时候像什么诗歌哦，你侬我侬啊，新婚的时候像散文，充满了憧憬，是不是啊？啊，结了婚生子了之后就不是诗歌，不是散文，变应用文，一切都很实际，是不是啊？啊，到了慢慢慢慢中年了，那就是八股文啊，开始啊，都是那一套。到老年更惨了，变成什么？古文啊，知乎者也，言语稀少，没什么沟通了啊。
当然我但愿主在你的家庭不是这样啊，
不过我们也真的也看见这样的家庭了。所以人需要活水了，因为只有爱情啊也会有限跟改变的，是不是？那么活水来，这个爱情也改变了啊。难怪耶稣说了，凡喝这水还要再渴。
这个女士啊，心灵中有一种
饥渴啊，耶稣看出来了，不是喝这个水井的水哈能够解决的，是不是？不过呢，这位女士似乎还不明白耶稣弦外之音，是不是？所以十五节了，马上就这样问哈。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呀。”
啊，我刚刚介绍了打水的生活哈。啊，假如你没从来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这个辛苦啊。啊，你每天都要做这种辛苦事，啊，不是偶尔做一次，每天都水，这是很累的。所以听到有水喝了以后，不用再打的，不用再喝的，谁都要了，是不是？那你把这个水给我以后，就不用来打了，好日子来了。哦，
不是呢，耶稣讲的不是这个，这位女士说的是某种特异功能的水了，可能啊，我喝了之后从此不再渴了哈。哇，不得了了哈，世界上没有这种水啊。所以下面耶稣必须直接进入主题了，是不是？那么十六节了，进入这个主题是什么意思呢？
他看见这位中午来打水的女士哦，心灵中有一种饥渴。这个饥渴是怎么来的呢？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了。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怎么说啊？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怎么说啊？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是对的。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还有，不过那个不是丈夫。你说的是对的。他说没有丈夫是对的啊，请注意哈，耶稣这样的描写哈，他说你说的是对的哈，不错的，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啊，这个对话哈是事实的描写，对吗？耶稣没有任何轻蔑或者是暗示或者是苦读或者讥笑的味道哈，对不对？他说是，你说的对，你有过五个丈夫。你说现在没有丈夫也对，因为你现在有的这一位不是丈夫。那么这里就交代到这么多了哈，所以我们不知道前面那五位丈夫哈，是因为死掉啊，还是换掉，这都可能啊。
不过他现在这一位住在一起了，不是丈夫，这个就很清楚了，是吧？那么不是丈夫又在一起，这个叫什么？情夫了，或者叫？我不知道了啊。总之在当时的社会和道德标准里面，这是一个很难接纳的情况。哦，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比较能了解哦，为什么他大中午跑来打水了吧，是不是啊？他有一种别人不能接纳的情况发生在他的人生中了，这个事情使得他很难跟人有正常的来往啊，所以他必须逃避什么人群啊，是不是啊？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没人来的时候来打水了。于是他很想解决他的不满足，不过他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丈夫之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五个要离开或者过去，那么现在他还是不满足，还要一个，不过这个不是丈夫也不要紧，我需要，是不是啊？人的孤独有时候实在是，我也不能批评这位女士啊，这人性很深层的需要孤独啊。有人说一句话，为什么会孤独呢？因为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哈，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他说大海是广阔的，是吧？大海广不广阔？哇，一望无际啊，看你看得到大西洋的那边吗？当然看不见嘛，哦，看得见的话英国短宣队就不用坐飞机了，我们游泳过去就行了，是吧？大海是广阔的，无垠无界，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对不对？哇，不得了了，星云之后又有一个星云了，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哦， 同意吗？有时候也不得不同意了。所以我们说人心难测，对不对？距离很远啊，可能我们生理物理地理距离不远啊，不过心灵之间实在是一万不止八千里了，不知道多少里了。意思就是人会孤独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心灵有时候找不到共鸣了。哑巴吃黄连嘛，有苦谁知道啊？自己知道了啊，好多事情没办法讲嘛。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位能听我讲话的，哇，那不得了了，是不是啊？酒逢什么知己什么千杯少了哈，我们就可以说个不停了，是吗？然后呢，就这个解这个叫什么剪竹夜谈哈，哦，促膝谈心呢，通宵都讲不完了，因为很难得找到这个机会嘛，是吧？那就表示人心的确是很容易有寂寞孤单的。那么这位女士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到现在还要再找一个陪伴她嘛，就算不是丈夫也好了。不过啊，哎，这个很奇妙哦。当她用这个方法哈，解决她的寂寞孤单呢，这个方法本身使她更寂寞，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方法就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她更不能跟人群有正常的来往，所以中午才来打水。哦，那么这个不现在恶性循环了？哎，常常是这样的呢。这个虽然是口渴和打水的主题哈，不过这个背后的道理是普世性的。换句话说，人哈很想解决我的问题，于是呢，我们想一个办法去解决。不过这个办法似乎能解决，但是常常又带来使这个问题更恶化。啊，我们为下一代打算，那怎么办呢？努力啊，好，存钱啊，让他好好读书嘛，是吧？哦，为了好啊，为下一代好嘛。不过常常是这样的。哎呀，做牧师看很多这种 case， 小孩子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忙啊，等我们觉得哎呀好了好了可以陪陪孩子的时候，孩子说什么？我不需要你了，我找另外一个人陪了。哎呦，我们以为我们在为我们的某一种努力而付出代价的时候，常常那个努力哈，不是达到目的啊。那么有人说，人生年轻的时候是用健康换金钱。那么下一句你知道了哈，年纪大的时候呢是怎么样？金钱换健康。哎呀，那为什么老年轻的时候要这样子，要用金钱，要用健康去换金钱呢？是不是啊？哎，这就是一种，好像这位撒玛律利亚撒玛。这个利亚的这个女士所面对的困境，这困境是一个恶性循环。她希望解决她的困难，想出一个办法，不过这个办法使她的困难更加深。那怎么办呢？我们下面继续看哦。这个经文就描写什么呢？描写耶稣基督帮助她突破她的自我了。耶稣点出这个真正的问题了，请你先生来吧。我没有先生。你说的对，你已经有五个，现在这个也不是你的先生。你说的对，哇，多震撼嘛，是吧？这句话哈，多么震撼！所以这位女士马上看出来，她不是普通人了。哦，她不是一位要水喝的普通人了。马上。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什么先知啊！”认出他的身份不同了，人的对话就让我们看见他里面的内涵，是不是啊？因为言必由衷嘛，从外面的语言看见他的内心不一样啊！你一定是不非凡人了，你一定是先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要问只有先知能回答的问题了，那就是二十节了。二十节啊，这一句话是太重要了。
啊，引出一个重要的话题，有口渴啦、打水啦，甚至丈夫这些主题哈、哦，引入下一个寻求神的话题了。他说什么呢？二十节，要不要一起读啊？我们的祖宗这在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似乎在问在哪里举行礼拜的问题。你们说要去美德是不是啊？我应该是你们这个啊，这不是这个哪里的问题。其实背后这位女士要问的是与神的关系，是不是啊？哦，那么这个与神的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他跟一般人群已经远离了，对他而言，这一位逃避人群的女士，她有一个寻找永恒的心。我相信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寻找到神，到底是在这个山呢，还是在耶路撒冷，这个问题已经在她心里面压了很久了。第一，她可能没什么朋友，是吧？中午来打水吗？第二，有朋友可能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久藏在心中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基本上就是寻找神这个问题，或者寻找永恒这个问题。现在有机会问了，赶快抓住机会啊，找到合适的人，找到合适的机会，赶快抓住机会。哎，今天是福音主日了，大家知道是吧？啊，我们看到好多朋友来，真是感谢主啊！我相信你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来的，对吧？你好像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啊，哇！现在能解决我，好、啊、解决我人生最深奥的问题，到底怎么寻找神？抓住机会啊！所以你来嘛，呵呵，我也跟你一起抓住这个机会，一起来思考呢。一起来思考到底怎么可以找到神。那么下面就是重要了，是不是啊？哦，下面说什么呢？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妇人，二十一节，好不好？二十一节，妇人，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哪里礼拜，哪里做礼拜，哪里去敬拜的问题，不是地点的问题了，是什么呢？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二十三节，一起读，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先读到这里哈。用心灵和诚实，那么这句话呢，也可以这样子来看的，就是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父。那么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哈，我相信更清楚了哈。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父神，就是用心灵按真理去寻找、去跟从、去敬拜这位神，有原因的。下面继续读好不好？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讲到一个重要因素了，因为神是灵啊，神是灵，神不是一位可见的哈，你跟我看得见啊，神是灵，所以第一必须要用心灵的层面嘛，是吧？对不对？这个很合理嘛，神是灵嘛，所以要用心灵的层面嘛，去敬拜神必须要用心灵的层面与神相会嘛，是啊，当然是这样啊。我讲普通话，因为我要跟你相会嘛，是不是啊？于是我们用能沟通的方式嘛。我碰到上海人我就没办法咯，因为我不会讲上海话，还好大部分上海人都会讲普通话，那没问题了哦。那我碰到一个西班牙人我就投降了，是不是啊？我不会讲西班牙话，他也不会讲我的话，那只好指手画脚了，比手画脚了，没办法沟通。那么现在对这位神，他是灵，那必须要用相同的沟通方式才能沟通吗？很简单，所以要用心灵啊，是不是啊？用心灵啊，这个用心灵是一个途径啊。不过有了正确的途径还不够啊。下面说，按真理啊，就是和合本这里翻译的 和诚实，诚实是真实，真实是真理的意思了，按着真理了，那么
寻找神啊，这件事就更需要按真理了。按真理是什么意思呢？那就看真理从哪里来咯。我们都觉得我有真理，特别跟人吵架的时候，真理在我这边是吧？啊，所以公说什么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有道理，但是不一定是真理哦。那么真理从哪里来？真理只有从神来，因为是绝对的嘛。那么现在说寻找神、敬拜神、跟随神要按真理，换句话说就要按照神的方式、神所给的道路方式去，才能够跟他共鸣，才能跟他沟通啊，对吗？哦，那么我们就会有个问题啊，寻找神要用神的方式，那什么都是你赢了是吧？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有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的啊。你们说认识神要看圣经，当然嘛，圣经写的当然是你们的话嘛，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啊。这观念是什么呢啊？这观念在这里，我想了很久才还是讲不通，后来才讲通，所以把我的心路历程告诉你好吧？哦，我们去认识任何一个人啊。我认识白玉金啊，我认识他好多年了哈。假设我今天才认识他的话，那么姓白的很少见哦。嗯，我问问谁呢？问问啊，文华啊，我认识他啊，我要打听一下啊，哎，这个白玉金怎么样是吧？于是有参考点嘛是吧？哦，他就告诉我，哦，白玉金啊，不止白白净净了啊，他心灵也很白了啊。那么我就知道他是谁，于是我就更多认识他，对不对？因为我要找个参考点。好了，那么现在假设我不是要认识他了，我要认识美国总统了，不认识，马上要选举了哈。哦，我不知道是谁了哈。啊，不管他是谁，美国总统，那我就不能找一个普通人去问啊，是不是啊？我就要找一个大概什么人呢？跟他比较亲近的人呢，是不是啊？因为他哇，这个层次不一样嘛，是吧？那么现在不是找美国总统了，不是认识美国总统了，认识神。那你去哪里找参考点呢？有哪一位是跟神一样的，或者比神更高？假如有的话，那一位应该是神哦。所以 by definition 神是至高的无限，你找不到参考点的，他是无限的，我是有限的。那有限怎么认识无限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位无限者向有限者，就是我和你，打开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谁，对吗？合理吗？那合理啊。当我想通了这个，我才明白为什么人需要按真理去认识神，因为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我没办法再找一个参考点去认识一位至高者了，所以我只能怎么呢？只能请他向我打开他自己。看今天这段经文，请问耶稣为什么跑去那边喝水啊？是啦，他口渴了，但口渴可以很多方法解决的呢。因为耶稣要来到这位富人的面前，他向富人打开他自己，看起来好像他求富人水，不过事实上他要给富人水，对吗？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是怎么给了。哦，继续看下去了，哦，这不得了了。认识神的途径，一跟他讲清楚之后，这位富人压在心中的问题，这个时候找到一个出路了。于是25节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这个的思想在当时的人里面是根深蒂固的，叫做弥赛亚盼望。弥赛亚盼望在这一群人身中，犹太人也好，撒玛利亚人啊，他们都有这个盼望，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而且他来的时候啊，要告诉我们一切的真理啊。其实不只是这个层面的弥赛亚了，很多层面我们都需要弥赛亚，对不对？ 啊，弥赛亚这个字顺便一提，是受膏者的意思哈。在弥赛亚盼望里面呢，就是这位拯救者了哈。那么拯救者人需不需要？先不要这么讲，这么深奥了是吧？我家的窗户破了，我现在都很担心了。昨天破了，玻璃破了，我很担心今天是吹大风会不会连整个窗都吹掉，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只好站在窗那边挡风挡雨了是吧？啊，那我怎么办？我要一个拯救者啊，我要找一位会修窗的人帮我修嘛是吧？因为我没办法解决这个困难嘛，我无法自救嘛，所以我需要一位窗户的拯救者嘛，对不对？对吧？很容易明白。前一阵子我的车坏了，哎呦真多啊，那我也不会修啊，那怎么办呢？我要找一位车子的拯救者。为什么我要找呢？因为我无法自救嘛，对吧？那么当这位拯救者出现，我是不是哦心悦诚服，跟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对不对？是吧？那窗户今天他假如说要换了，哦是是是要换，对吧？啊，那个拯救者车子来，哦你要电池要换，哦是是是要换，对吧？心悦诚服，因为我无法自救啊。哪一天我生病了，我以前也生过病啊，你也生过病吧可能啊，来到医生面前啊，哦这位是我身体病痛的拯救者来了，是吧？啊，他就告诉我，你第一要这样，第二要这样，第三要这样啊，然后吃这个药啊，一天三次口服啊，不是鼻子吃的啊。你有没有听过？有的药不是口服的嘞。哎呀，你现在去看这个prescription 啊，都是three times a day after meal by mouth。你有没有仔细看？哎呀，我那是啰嗦。吃药当然嘴巴吃嘛，是吧？我就问我的媳妇，她是以后的医生，我问她，这不是啰嗦什么摆帽子嘛？啊，不口用嘴巴用什么吃？哦，她说，哦，你呵呵知识太少了，是吧？医药有很多方法吃的，哦，显出我的愚昧，是吧？啊，我需要一个拯救者来帮助我，帮助我什么呢？帮助我得救啊，因为我无法自救啊。玻璃是这样，玻璃窗这样，车子这样，医药也这样。那么现在人生需要一位拯救者，是不是很顺理成章？因为我们无法自救嘛。那么这位拯救者就是他说的，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他来的时候把一切人生真理讲清楚了。26节了，这句话要很仔细读，而且要慢慢去想哦。找到了吗？一起读啊，26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转弯抹角的话，这句话哈、哦，妇人这位女士说：“弥赛亚要来，要来，要来了。”那么现在耶稣说什么？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那今天假如有人来问啊，来问我，哎，第一次来哦，哎，请问美德教会牧师是谁啊？我就很容易回答嘛，是我，是不是啊？我会不会回答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怎么这样回答的呢？是不是？是不是？你打电话，打电话哈、哦。哎，这个吴牧师在吗？你怎么回答？找你很容易嘛。哎，我就是啊。你哪一位？是不是这样？你会不会回答？吴牧师在吗？是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回答的？好奇怪的，是吧？你第一也不会这样回答人嘛。我就是我嘛。那么任何你说话的就是他啊，这句话很重要啊，所以我说要仔细读慢慢想。这句话的答案其实很容易的，只要一个字。什么字啊？我，对不对？不，耶稣不说我，他说你，他说他。
哦，这个学问太大了，有意义的，这和你说话的你中心不是我，是你。为什么要中心放在你身上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你，这位妇人，这位女士，是一个被人忽视，被人看不起，与世隔绝，逃避人群的一个孤独的心灵啊。耶稣要以他为中心，耶稣尊重他。当你这样子，我很难了解，你怎么不受感动。今天我们说传讲一个真理，说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除非我们很心里很硬了，不然我们会想，哦，为我啊。耶稣这句话就这个意思了，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哇，很有震撼力。我希望这个真理也震撼你的心。耶稣为你，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就是他。他是谁的？弥赛亚。那么妇人一听啊，哇，不得了了。太有震撼力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发生了。二十八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以前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基督是希腊文，就是受膏者，弥赛亚是希伯来文，也是受膏者，所以这两个是同义词，只是用不同的语文表达啊。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啊，这个是修辞问话，莫非就是基督吗？这句话就是他就是基督啊。他是怎么说这句话的呢？他把水罐子丢了，因为打水了，口渴了，这个已经不是主题了，对不对？不重要了，水罐子要不要没关系了。第二，他跑到城里啊，以前是与人群隔离的呢，逃避人群的呢，现在跑去城里，去最热闹的那个mall，是吧？最热闹那个地方，然后干什么？躲起来？不是啊，大声说啊！你来看啊，我中头奖了，不是啊，我以前所行的一切好事啊，不是啊，不能见人的事啊，他都把它说出来了，真的是基督啊！哎呦！你看其他的改变呢？第一个改变，他看见人生的这个口渴物质上的满足啊，是要的，是需要的，不过有一个更大的满足，他发现喝不喝水那其次了，不是说喝水不重要，是找到一个比喝水啊，比物质需要更高的层面的满足了。第二，他说往城里去对众人说话，那就是他重回群众了，是不是？这个重回群众啊，是一个人生大改变了，没有人能叫他重回群众的，太阳这么大他还是照样中午来打水，能够叫他做这个改变的，除非在他人生里面把他内心调整好，不然他不可能重回群众的。不止重回群众啊，他还说，哇，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挂号了，挂号了，糗事了，真的是吗？都给我说出来了。他不是说耶稣给我说出来，他现在是向众人说，意思就是他把他自己向众人公开，这是不是一个突破啊？以前不敢的，你愿意，你能，你敢在众人面前承认你以前的种种不足、有限，甚至像这个女人的不可见人的事，就表示你已经突破这些事，你才敢讲，对不对？是不是啊？胜过了这个事才敢讲。人被很多东西捆绑的嘞。对这个姐妹而言，她被这个羞耻感已经捆绑很久了，已经
约束到一个地步啊，他必须远离人群，大太阳的时候才来打水了，因为要逃避嘛。但是来到弥赛亚的面前，这位改变他心灵的这位，告诉他你在等的，等什么？等改变你的那位啊，已经在你面前了。接受了他之后，他突破了，这个突破使他有一个极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也就是一个自我突破之后，他的人生开始得到释放了。人要活得精彩，假如太多包袱，这么多包袱怎么会精彩呢？重都重死了，是不是啊？人际关系有包袱怎么会精彩呢？不可能嘛。那么这位女士，我相信她以前唱歌一定唱这首歌的，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就更伤心，不如我躲着中午才来打水，见不到你们这个脸，对不对？因为人家一看到他就这样嘛，这样嘛。现在改变了，改变了，因为他能够把他心灵不能见人的事情告诉人，因为耶稣改变他，耶稣帮助他突破，因为他的突破是见到一个能比喝水更伟大的那位，也比他的名誉面子更伟大那一位，有了他，这些都不成问题了。不止如此啊，继续看下去的话，今天不读了啊。我告诉你了，从三十节开始啊，不得了了。这里讲什么呢？哎呦，这个姐妹去了那个城里面啊，哦，可能最热闹的地方，因为一讲啊，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一听这个，赶快去看看谁呀能改变这个啊！在我们里面，他可能是这个城里面的最大的问题，是吧？使我们城蒙羞哦，哎呦，大家都不想跟他来往啊！现在他能这个改变，哇，不得了！赶快去看，去到耶稣那边，然后呢？哦，带来极大的反应。三十九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因为妇人的改变，真实的改变，就帮助了更多人信耶稣。四十节，于是啊，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来见耶稣啊，就请他在他们那边住下。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可能，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会来往的，讲话都不会，何况住下来。耶稣有没有住啊？住下来了。因此住了两天之后，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那你看啊，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啊，连锁反应是吧？多么美好的连锁反应！刚刚我们讲有一个恶性循环，现在这是另外一个善性循环的发生了。这个善性循环就是一个人，当他改变认识主改变了之后，这个改变会影响周围的人也改变，因为你的见证给我们看见，哇，不得了，不得了！于是这些人因为这个妇人这位女士的见证就认识了耶稣。不是这样，慢慢不是这个女士的见证啊。当其更多人接触耶稣，直接接触的时候，就因为耶稣的话，更多人信耶稣了。而这个连锁反应的触媒就是这位女士突破自我，过一个精彩人生，不只是跟我有关，是跟我们周围的人有关，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就因为你的改变，你的福气透过你啊，流通到千千万万。今天我们早上，我们把这个重要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知道每个人心中都需要寻找这种永恒的满足。这个永恒满足，你可能寻找很久，或者你刚刚有兴趣寻找。无论如何，我们在寻找。那么今天就是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在耶稣里面能使我们突破自我，过一个精彩人生。这位女士从此的人生不一样，是吧？大家都认识她了，是不是？哎呀，她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白天来打水了，是不是？不用怕人家说指头到脸了，是不是？她自己也完全突破了，是不是？你看她的人生改变，她也影响了别人，更多人改变。哇，我相信这些撒玛利亚人就会说，哎，就是因为你啊，我才认识耶稣啊，是吧？哇，多美好的一个团契生活。今天早上我也邀请你，假如你从来没有来到这位主面前说我也要得到这个福气的话， 我邀请你来接受，这就是福音主日的目的嘛，让我们得到福音嘛，你愿意这样吗？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求主的灵感动你，当你听了这个信息，假如你心中也感受有共鸣，说是我也需要一个突破，今天是一个机会，好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恳求主也在你的身上，既然给你这个机会，也求主帮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因此以神的仆人的身份，我要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寻道的朋友，听到的朋友，假如在你的一生里面你没有对主这样做过这个决定，说主我愿意，我要接受，我要跟随你，假如你没有做过这个决定，你今天愿意的，我要特别邀请你做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不止你能够突破自我，也能够帮助你周围的人一同蒙福。我要请问今天来到这个聚会中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做这个决定？有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我特别为你祷告。看见了，感谢主。还有吗？啊，还有吗？你可能已经寻找一段时间了，你可能也有一些挣扎，不过我希望今天早上，我相信这段经文会帮助我们做一个突破，于是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人生。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刚刚有一位姐妹愿意，有没有其他的姐妹愿意，或者弟兄愿意，男士们愿意？这段经文不是只有给妇女讲的，男士们你愿意吗？在你这个寻道的过程中，你愿意这个迈出这一步吗？好的，你还在寻求，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寻求。我们恳求主在我们的人生中继续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的确需要突破自我，每个人的捆绑你知道，限制你知道，求主你打开我们的限制，使我们能够在所有的这些限制之中更清楚看见你是这位复活的主，引导我们走人生路。感谢主你带领我们的姐妹愿意做这个重要的决定，愿主继续引领她，让她的人生走在主的旨意当中，与主同行。有好多朋友，我们亲爱的朋友还在寻求中的，我们也恳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更认识主，于是有一天我们也来到主的面前说，我要决定跟从你。愿主你施恩眷顾保守，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赐福给大家。